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平安。我们一起来诵读一段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四节，请弟兄姐妹一同起立。我们一起来，弟兄们，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，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，又靠着站立得住，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，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，就必因这福音得救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罗马书第一章十六到十七节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一人必因信得生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，主，谢谢你的恩典，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又聚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求你赐下你的话语，对我们的心说话，我们每一个都要听到你的声音。主啊，求你圣灵运行在这里，充满我们的会场。主啊，你圣灵加添我们的信心。主，我们看到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。主啊，我们今天都领受了你的福音，谢谢主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请弟兄姐妹就坐。我们华人对孩子往往有比较高的期待，所谓的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。我的父母也不例外，我在家里是排行老大，既是长子，在家族当中又是长孙，所以我的父母亲乃至我的祖父母对我都有很高的期望，希望我将来成为一个大有能力的人。所以他们在给我取名字的时候取了有一个全字。弟兄姐妹，我听到你们笑了啊！为了这个名字，我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好多的故事，很多人都说，嘿，你这小子怎么有这么野心勃勃啊？这名字上就是权字，这个英文里边这个权字就是 power。 十多年前我在法学院毕业的时候，我的父亲曾经 跟我有一次非常 serious 的谈话，他说，儿子，你要抓权，所以这个拳头在那边，来抓住这个权利。他以为我抓了权之后就可以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啊，出人头地，光宗耀祖，拥有一切，甚至为所欲为。今天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我要跟你们分享的不是世人眼里的大能，而是我们神的大能。圣经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。我今天的题目就是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。福音从字面上讲就是好消息， Good news。 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其实在原文当中，在这个福音前面还有一个限定词，就是什么呢？是基督的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谈福音，并不是泛泛谈什么好消息，乃是特定的，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也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为人预备的救恩。我们刚刚读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一到四节，使徒保罗在这里非常之明确的给我们看见这个福音的具体内容。弟兄姐妹，有没有发现这福音的具体内容是什么？ 保罗说，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，第三天复活了。这个就是福音的主要的内容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们说的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并且埋葬，第三天复活。我为什么这样强调呢？因为这个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的内容。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非常的清楚。如果有人，如果有不信的朋友问你，哎，你们基督徒什么叫福音啊？我们应当是非常快的脱口而出，就是来，阿们，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，第三天复活。什么是大能？在原文里边，这个大能的这个意思呢，叫 dunamis。我们有一个英文词叫做 dynamite， 炸药。所以这个大能这个词呢，跟这个爆炸相连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福音本身就具有这个爆炸性的力量，并不是我们地上的钱财、权力，或者说人的知识、才能，而是福音本身就具有爆炸性的力量。我们来看，首先，这福音具有拯救罪人的大能。我们知道，亚当夏娃堕落之后，人类就陷在原罪之中，并与圣洁的神隔绝。几千年来，人类繁衍成不同的族群，形成不同的文化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记号。什么是共同的记号呢？就是罪。有一些朋友对我说，我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人。但是亲爱的朋友啊，离开基督，我们的良心真的那么可靠吗？先知耶利米说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哇，这个话听了很刺耳，很让人很不舒服。但是这位从天上垂看世人几千年之久的上帝，一直留意着世界上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的行事为人。看看良善的人没有，他那圣洁冷静的眼睛无时不在地注视着我们的内心。结果是什么呢？罗马书三章十二节说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并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人心的全然败坏，实在是圣经最伟大的启示真理之一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在这里并不是说谈抽象的教义，我实在愿意向你们承认，在我里头没有良善。我自己，我非常的这个相信圣经这样的启示真理，人心全然败坏，这是我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起点。不承认人的全然败坏，不承认人根本上没有力量自救，我们就不会仰赖上帝的拯救，我们也会忽略耶稣基督的救恩。我们想一想，为什么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对这个救赎两个字非常的陌生呢？因为我们不需要，我们自己的人挺好的。三字经第一句话是什么？呀，人之初性本善，我们很好。人尽责有份，人人有份，皆大欢喜，没有像刚才那句话那么刺耳。 啊，说我们人很好嘛，啊，人心都本善。我说我怀疑这个佛教从印度传来，后来在中国大陆就变成禅宗，为什么六祖慧能他是这么成功？他怎么说？他说人人都有佛性，人人皆能成佛。好舒服啊，我们每个人都很好，所以就形成了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人本主义的文化传统。这种传统有时候会在我们的身上显现出来。我随便举个例子，耶稣教导我们要无条件的饶恕人的过犯，因为天父无条件的饶恕我们。我们有没有听过人本主义的关于这方面饶恕的教导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我们曾经觉得那么理所当然，现在我们听了福音，我们接受了更多的饶恕和更多的恩典的概念，我们会慢慢对我们的丈夫、对我们的孩子、对妻子、对家人会有更多的饶恕和更多的恩典。今天妙婷坐在下面啊，更多的饶恕，更多的恩典，我对自己在说啊。我今天想挑战一下，我想碰一个敏感的话题，我们中国人能不能对日本人有更多的饶恕和恩典？有些弟兄姐妹笑了。今天是8月10号，抗日战争结束将近70年了，我们很多人内心深处对日本人还是没有饶恕。我在我的生活当中啊，我经常会有听到一些弟兄啊，碰到一些朋友们会谈到，我说中东有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的冲突，在远东呢，我们可有一比，就是我们中国人跟日本人，我们之间这两者之间还没有解，还没有这个啊，这个冤还没有解。我们为什么不能对日本人有更多的饶恕和恩典？一些人对我说，因为他们没有悔改。但是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我们好好想一想，神对我们的饶恕富有条件吗？耶稣是为敬虔良善的人钉十字架吗？ No， 耶稣在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愿圣灵再一次光照我们，我们真是蒙了神极大的恩典，我们真是神花了重大的代价买赎我们回来，他差遣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替你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从而为我们免去了上帝的愤怒。耶稣基督又从死里复活，赐给我们新生命。我们还看到耶稣基督的拯救是面向所有的人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。犹太人是神旧约时代的选民，希腊人就是代表了除犹太人之外的所有的外邦人。约翰一书说，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，所以救恩向每一个人敞开，不论肤色、人种、国籍，无论知识、财富、地位，也不论性别、年龄、经历，一切的人，所有的人，自然也包括我们炎黄子孙。有一天，有一个我们华人的教授曾经跟我有一个对话，他说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相信洋教呢？我说什么是洋教？他说基督教。我说为什么说 基督教是洋教，是他说基督教不是西方出来的吗？请弟兄姐妹朋友们好好想一想，耶稣基督真的是从西方出来的吗？不是，耶稣基督在肉身上是亚洲人，你我都是亚洲人，是不是？西方人、欧洲人，他们只不过是比我们早一点接受了耶稣基督而已。所以耶稣基督是西方出来的，基督教是洋教，这种说法是再也不要在我们中间了。基督信仰是一个普世的信仰，对任何人都是适用的。我们再说一次，耶稣基督他不是从西方出来的，也不是从东方出来的，他压根不是从地上来的，他是从哪里来？他是从天上而来。阿们。我们看到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他不但能够拯救我们所有的人，这福音也显明了神的义，就是我们的罪完全得到神的赦免。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还有没有人记得潘晓，有没有潘晓啊？我看到建明弟兄低头。1980年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叫《读者来信》，署名潘晓。潘晓这篇文章叫做《人生的路为何越走越窄》，从此引发了一场思想的大讨论。我们每个人都是千心败坏的，却偏偏又想凭着我们自我的努力来拯救自己，必定自欺欺人，彼此的定罪，互相论断，甚至人与人相吞相咬，实在是难以避免。这样的背景下，人生的道路怎么可能会越走越宽阔呢？约伯曾经感叹，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你我比约伯更为有福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替我们清偿罪债，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，不需要我们再一次承担罪的后果了。所以我在这里真诚地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获得这样的平安，这样的赦罪平安，我们的生活不要再有这么多罪恶感了，我们的生活也不要有太多的挫折感来笼罩，也不要再被撒旦控告所辖制了，因为此生命圣灵的律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每一位。我曾经说过马丁路德这样一个故事，有一天他在研读圣经，朦胧之间看到撒旦拿着一本书走过来，撒旦对马丁路德说，我这里有一本书，上面记载着你所有的罪恶。马丁路德从容地拿起另一本书对撒旦说，我也有一本书，这里清楚地写着神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一切的罪恶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何等美好的信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说到这样的时候，你们可能会觉得这个事情好像离我比较遥远。我刚才谈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赦罪的平安，那可能还稍微有点真实感，但是我在这里要提到，我们对自己有赦罪的平安，有称义的狂喜，那么我们对别人怎么样呢？我们看到别的弟兄姐妹，神在看我们为义人，那么神难道没有看别的弟兄姐妹为义人吗？纵然一个人没有接受耶稣基督，我刚才说了， 主耶稣他做了挽回祭，不但是为我们这些接受耶稣的人，而却是什么？为了普天下人。所以纵然一个人他没有接受耶稣，但他仍然是非常非常贵重的。在我们基督徒的眼里，每一个人非常的珍贵，珍贵到一个程度，甚至耶稣基督为他而死。我们在北美是不是听到这样的说法？在北美人际关系简单，没有那么复杂。为什么我们华人的人际关系会那么复杂？为什么我们华人之间常常缺乏信任？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天父眼称别的弟兄姐妹为义，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圣子耶稣基督为其他人而死，我们只看到自己很宝贵。我在这里我要分享一个经历，我发觉自己，我对别人有判断的时候，我常常会出错，所以我现在我经常提醒自己，当我有这样的判断的时候，我就求神要开阔我的心胸，要拓展我的视野。春秋战国的时候有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就是晋灵公被他的大臣叫赵川的一个人所杀掉。当时有一个大臣，非常就是在这个朝廷当中非常占有地位的大臣，叫赵盾，盾牌的盾，他没有出来就是来伸张正义，来阻止这个事情。但是你们知道吗？若干年之后，史家史官写历史的时候，居然说赵盾是晋灵公，不是赵川了。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成语叫诛心之论，这个诛心之论这个故事就讲的这个故事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要提醒我们每一位，我们不小心就会对别人诛心之论，明明是赵川干的，我们就会说赵，因为赵盾当时没有出来阻止，好，我们就说赵盾干了这样的事情。当然这里有一个例外啊，有一个例外，什么例外呢？沈弟兄是个例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弟兄姐妹的佣人啊，弟兄姐妹对我可以啊，你们有什么想法尽管可以对我说啊，如果我有什么不正，你们向庙廷检举揭发啊。好，我们看到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他拯救所有的罪人，他也显明神的义。这个神的义，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罪完全被神赦免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因为有耶稣基督这位中保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们穿上了耶稣基督的义袍，在父神眼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洁白如雪，哈利路亚。有人曾经这样深情地吟唱，你把我的罪投在深海里，永永远远言不再想起，归于阿撒谢勒，到旷野无人之地，天父称我为义。哇，哈利路亚，天父称我们是一个义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这样崇高的地位，我们在天父里眼睛里边，我们就是一个完美的人。我们再来看这福音，使我们信徒因信行义乃至成圣。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说，义人必因信得生，这一语是来自旧约先知 哈巴谷，他当年蒙神的启示发表的，当时先知向神控诉即将侵略犹大的加勒底人，他们满身罪恶，神却准许他们来侵犯神的选民，看来似乎不合理，但是神有美妙的计划。在仇敌侵略的时候，仍然保守那些持守信心的选民，他们仍然能够保存保守。今天我们基督徒是神新约时代的选民，我们在神眼里，我刚才说了，就是义人。今天我们义人因信得生，我们凭着信，我们就会得到保存保守。纵然仇敌来攻击我们，纵然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风雨，有会有风浪，但是神依然保守我们。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就会有彰显出来。这样的过程，我们就会说有因信行义。我们最后我们的行为上，我们就会有越来越像基督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教会历史的时候，这2000多年来，耶稣基督的福音曾是多么强大的改变了我们世人的内心，多少人幡然悔改，洗心革面，整个生命为之焕然一新。正是这福音，保罗的生命彻底翻转，从原来的法利赛人残酷迫害基督徒的这样一个法利赛人，他成为一个忠心的使徒，甚至最后为主殉道。我们台湾有一个吕代豪弟兄，他在自己的自传中说，有黑社会杀手成为普通人，有强盗变成传道。他犯了很多的罪行，一共被判刑期38年，在监狱中被福音改变，归向神，甚至做了传道人，牧养主的教会。正是这福音，多少多少的婚姻被挽救，多少多少的家庭被保全，多少多少的孩子迷途知返。正是这福音，像北欧这样原来是海盗出没的地方，当福音传进去以后，现在却变成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。像澳洲，正是这福音当年是英国他关押犯人的地方，如今变成移民向往之地。我们看到澳洲选举的时候，这些政治人物他经常说，我的正祖父是关在哪一个牢房里面。弟兄姐妹不要笑，真的是他们当年澳洲就是大英帝国关押犯人的地方，如今很多很多的移民向往这个地方。正是这福音，欧洲的清教徒们他们来到北美大陆，怀着传扬基督的福音荣耀神，他们怀着是这样的目的。当五月化号看到北美大陆的时候还没有靠岸，他们都跪下来感谢神，船上订立一个公约，称之为五月化号公约，发誓要在这新大陆，并不是寻找一个安逸的工作，一个赚大钱的工作，一个 big house， 他们是要在这个新大陆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建立一座人人都能看到的山上之城。如今美国就是成了现代文明的灯塔。正是这福音，大批大批的宣教士走向异国他乡，伴随他们脚步的就是大批的学校、医院、孤儿院、慈善机构的建立，大量非人的陋习得以废除，为黑暗中的人们送去光明。如果耶稣基督的福音没有传到中国大陆，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 啊，没有，不是弟兄，姊妹们，你们都还要缠小脚，你们知道缠小脚吗？这个缠小脚是怎么废除的？就是当年在中国的宣教士极力推动之下废除，他们认为这是啊不符合人性，是残忍的啊，并不是中国男人认知为眼中看到非常美的三寸金莲，他们宣教士看到是非常残忍啊。我的奶奶曾经在生前跟我讲，她这个缠了好几次小脚啊，她说多少痛啊，她说每次都哭啊啊。南美有一个小岛，上面住着土著人，在19世纪时候还很野蛮，甚至保留着人吃人的恶习。相传达尔文游历之后就说，我宁可去开化街上的狗，也不愿意去开化这个岛上的土人。这话传出去，有一个基督徒叫做百里兹，他听到了，就去这小岛传扬这福音。他的所有的本钱就是一本圣经。12年过去，据说达尔文又回到岛上，看见这些土人衣着整洁，手里拿着圣经去教堂聚会。野蛮的风气已经变得文明了，所以这福音甚至改变了野蛮顽梗的土人。我在国内的时候，当我提到圣经这些美好的见证的时候，当我提到教会历史这些见证的时候，有朋友跟我说，他说你当国家主席就好了。弟兄姐妹不要笑，我们的脑海深处是不是仍然怀着这样的眼光，我们凭借什么政治权力来改变社会，改变人心？我一点也不含糊地跟你们说，如果我当年我从法学院毕业就开始追求政治权力，我说不定就会变成现在在打的老虎或苍蝇。感谢神的恩典啊，我不至于那么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你想真正的改变人心吗？你真正对中国社会有负担吗？请你接受这福音，并且把福音传递出去，让更多更多的同胞听到这福音，归向神。真正能够改变社会的，带来正能量的，不是政治权力，不是国家主席，乃是那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。阿们。感谢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年以来我们已经有13位孩子受浸归入基督的身体，孩子们是神的给我们的产业，我们父母负有代为教管管教看顾的责任。这13位孩子，我每一位都参加了考察。我说到考察的时候，因为我找不出一个词来这个来 review 这个这个翻译这个词啊，我们说的考察，弟兄姐妹会想到我会拷问孩子们所有的好多的问题。其实我做的就是向每一个孩子传讲这福音，宣讲耶稣基督，因为我相信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福音会在我们成年人心中显示爆炸性的力量，它照样会在我们孩子们的心里产生爆炸性的这样一种力量。弟兄姐妹家长们，我们实在来说，孩子们跟我们相处的时间很有限，一般在美国18岁就要他们就要离开我们家庭了，所以孩子们能不能接受耶稣 对我们父母来说实在太紧要了。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家长啊，我对每一个孩子都有说啊，你什么时候接受了耶稣？我想每一个家长你们都记得啊，孩子什么时候生日，你们甚至可能会邀请一大帮朋友到外地去，到外面 store 啊什么去开一个 party。 我在这里要说，孩子接受耶稣的那个日子是一个比他的生日是更大的日子，更值得开 party 庆祝。我们的家长们，你们是不是记得孩子什么时候接受耶稣的？如果你们不记得，你们去问问你们的孩子啊。如果他们不记得，你倒是来问我。有没有弟兄姐妹家长听过最近一次林书豪弟兄的见证？2014年林书豪见证，有没有？我建议你们去听一听，实在太好了，实在太好。林书豪弟兄告诉什么是孩子的真正的成功。孩子真正的成功是拥有耶稣，建立与神亲密的关系。我再说一次，弟兄姐妹们、家长们，孩子们真正的成功是拥有耶稣，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。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看到传福音是多么多么的紧迫，我们快去传扬福音，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。如果你盼望你的孩子们生活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，请你去传扬福音。如果你要看到你的孩子们以后生活在一个自由的这样一个社会里边，他们不用担心，他们和平地说出自己所信的是真理，他们不用担心他们干什么工作需要有某一个组织审批，他们可以自由的度假，自由的结婚。我说了自由的结婚，弟兄姐妹你们可能陌生，自由的 结婚都要批准啊。如果你盼望你的孩子们生活在这样一个自由的这样一个社会里边，请你们赶紧去传福音。那你会说，神弟兄，我的孩子到现在还没有接受耶稣，他的生命还没有被耶稣翻转。我还是说，弟兄姊妹们，你去赶快传扬福音，因为神看到我们这样去收割他的庄稼的时候，有一天神也会来打发他的工人来带领你的孩子们来归向耶稣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起接着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真的何等的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。他在世间33年，甚至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甘愿为我们的罪受刑罚，使我们每一个能够信靠他的，我们今天都能够坦然地来到你的宝座前与你和好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感谢你的恩典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本乎你的恩典。我们真的是不配，我们真的是满身污秽的人，我们真的是没有指望的人，我们今天却受了你的这样的怜悯。主啊，愿你的怜悯、这样的恩典、你的爱这样激励我们，激励我们去传扬耶稣的福音，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本是你的大能。你要让我们把福音传出去，影响周遭的人，改变人心，改变社会，改变世界。谢谢主，你赐我们力量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